我要确定一下，确实是好啊。我们今天要交通的题目是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呢，特别我们要注重在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或者甚至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亲密的人际的关系上面。我们一起来念圣经，我们要借着圣经啊来联思想到这些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在括弧里面的我们就不念。好，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我们在人际的关系里面，特别在家庭的里面呢，我们从刚才圣经所读的地方呢，有两个团体，一个团体呢是上帝，还有一个团体呢就是亚当和夏娃。那这两个团体之间呢，刚才所读过的经文里面呢，事实上有一个团体呢伤害了另外一个团体啊，是亚当和夏娃呢伤害了神，好，让他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犯了罪，得罪了这位上帝。那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呢，我们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啊，丈夫和妻子，或者说父母和子女之间，或者甚至兄弟姐妹之间，有一方呢伤害到另外一方，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当亚当和夏娃伤害了神的时候呢，他们的良心里面呢做了一些的反应，他们会想要躲藏，要想要逃避，并且呢他们会害怕、羞耻，甚至会有罪疚在里面。那如果在我们的关系家庭里面呢，如果有一方呢得罪了另外一方，而且这个是单方面的事情，就是有一方呢他是完全无辜的，那被另外一方面来伤害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相同类似的情形会发生。有一方呢他伤害了别人，他的良心起了作用了，那他就想要躲藏，他要隐蔽，他要逃避，而且他对另外一方呢他就害怕，他有时候会羞耻，甚至有罪疚。那这个是在一个正常的关系的里面呢，正常的人的里面呢是应该有这样的反应的啊。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家庭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的来和解，让这个不愉快的事情，这些痛苦的事情呢能够过去，而且使这个家庭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坚固呢？那第一个，我们想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里面，我们知道第一个要回到神的面前是受害者也好，或是被伤害者或受害者，两个都一样，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你去伤害别人的这一方的话呢，我们圣经里面有应许，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向神来认罪，来悔改，并且恳求主耶稣的血，他从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呢，来洁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呢能够恢复过来。那这个过程呢，我需要稍微说明一点哈，这个过程不是说我们嘴巴好像把它认罪悔改把它讲完了，那就算一个结束哈，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哈？在我们的灵的里面，我们有灵、有魂、有体。我们的灵呢，里面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良心，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交通，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直觉。这三个部分都必须要过一趟，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个得罪了对方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的良心有反应，你觉得不对不起他，你做错了。第二个呢，你的交通的部分呢，就是说你和上帝之间的这个美好的交通呢有一个变坏了，你跟神之间的交通呢不是那么样的亲密的，这个就是一个反应，让你知道我这个事情也是得罪了神。那这个过程中呢，你要去认罪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良心已经有产生作用了，你到神的面前去求他赦免。 可能这件事情是得罪人，或者甚至是得罪神，我求神的赦免。你这个罪疚的感觉确实存在了，你在这个罪疚的感觉里面呢，去求神的赦免。如果你的罪疚的感觉不是很确定的时候呢，你要在神的面前要安静，让这个罪疚的感觉确实在你的心里面产生，经过了，经历过了，这个时候你来求神的赦免。这个赦免完了以后，就会有一个印证给你，就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再一次可以恢复了。你会感觉到你还是很愿意去亲近神，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确定的信号，表示你这个赦免呢是得着神的赦免，而且你的直觉的里面呢，让你知道你是得着赦免了。你好像你的心灵里面呢，那个自由啊，不是被捆绑的那个自由的感受呢，又一次恢复过来，你的心灵不会被压抑了。那这个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的得到了赦免呢，是确实落实了，你得着了，哦，免得像有些人，我们那个小孩子要是做错事，我们说 say sorry sorry， 他就用这么一句话，你看他也说 sorry， 可是他没有从心里面的，因为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是伤害人的那一方呢，你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做起点的话呢？你将来想要在你们两者之间做弥补的工作的时候呢，你这个弥补的工作呢，不会让对方的心灵里面感受到你真的是有诚意要做认错悔改的做，因为你不是从神赦免那个做出发点的话，这个赦免呢，这个恢复的工作呢就不完全，就不实在。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那个地方做出发。你的良心里面已经得着了赦免，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那一个被受害者的，你同样也是到神面前去祷告，因为你受伤害，所以你会有痛苦的。这个痛苦，那个难过的程度呢，你跟神求什么？你就求恩典。上帝啊，我现在很痛苦，求你给我力量。因为你知道吗？一个受害者要去面对事情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自己都受伤了，还要去处理事情的话，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你需要跟神求恩典跟力量，让我能够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当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被这个伤害者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注意整个恢复的过程呢，谁是做主导的？是哪一个？是伤害者还是被害者？好，对，没有错。你看，上帝被亚当和夏娃所犯罪伤害了以后呢，是上帝来做主导，把这个过程恢复过来。所以就需要知道，如果你是被害受害者的时候呢，你还要来负责做整个主导工作，很辛苦的，靠人的力量是很难的。你如果要把这个程序呢做得很完善，能够最后这个关系恢复了以后，你们关系之间更亲密更良好的话呢，是很大的一个工作。所以你必须，你受了伤害的，你去跟神求你给我力量，你给我恩典，让我能够来面对这个整个情况。但是我们注意哈，这里有一点跟刚才我们所读的上帝和亚当夏娃之间的关系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你如果是受害者的话呢，但是你不是什么，你不是上帝，这点是我们很难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受害了以后呢，我们会把自己提高到变成上帝的审判者的位置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希望对方更害怕，对方更羞耻，对方更多的罪疚啊，这是我们的危险的地方，有一个陷阱在那里。所以要清楚的知道说，我在上帝你的面前，我还是一个罪人，我是站在这样的身份，我来做一个处理这个事情的领导者。所以我们受害者呢，需要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超过了界限，把自己弄成到最后像神一样来审判那个迫害你的人或伤害你的人。所以需要真的是仰望神。那你是一个去伤害别人的这个伤害者，你去伤害别人这个人的话呢，你从神那个地方做真正诚实去认罪悔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发生事情的时候，如果两个人都是依靠上帝的人的话呢，你是受害者，你要给那个被害者伤害者有时间去神的面前，你不要急着马上来跟你处理事情。如果他肯到房间里面去安静，知道在神面前清楚过了以后，带着那个从神面前得来的那个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你如果是一个去伤害别人的人的话呢，你要注意 条件不是由你开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伤害别人，我们还站在得理不饶人的情况之下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应该赦免我，你赦免我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就不对了，这态度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考虑对方受伤害者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里，你必须要用一个很谨慎的态度去与对方做一个挽回的工作。上次我们已经提到，我们一个人有灵有魂有体，那我们一般这个夫妻之间，或者父母跟子女之间，或者甚至兄弟姐妹之间的伤害的时候呢，我们的魂的部分呢受了伤害，我们的灵是跟神之间的，但是我们受伤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魂的部分。那魂的部分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思想，第二个部分是情感，第三个部分是意志。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呢，他有一种倾向，有些人他对他的思想的部分特别强的，特别发达的，有的人呢，他的情感的部分特别的敏感，特别的强烈要求的，有的人他的意志特别强烈。所以你要知道那个被你伤害的人呢，他是哪一个部分呢，是他的最需要性最强的部分。如果那个被伤害的人呢，他的思想是非常的强的人，他很多事情他都是以思想来做指导的人的话呢，那你就必须要迁就他，你要在他的思想上面呢很有条理的，很有程序的来解释为什么我犯了这样的错误伤害到你。你把这个思想的过程呢一定要讲得很清楚，让他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你会做这种事情。而且呢，你在理智上呢要告诉他说，我将来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将怎么样的方法来避免不要再一次来伤害你。你把理智上能够讲通了以后呢，这个人他就容易得到恢复的机会，因为他理智通了。但是有些人他的情感很强烈的，他一受伤害他什么都不管，他不会有理智的处理的，他就是一直重视在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我很痛苦，我很难过。那这个时候呢，你是一个你伤害人的人呢，你就要变成在情感上呢，他可能不需要你说很多的道理，他可能就需要你对他一个拥抱，你让你的那个后悔的心的感觉的那个情绪能够让他感觉到说，你真的是一个后悔的心。你把那个感情的部分向他来表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在那个地方容易来接受你，因为他的情感已经先受了安慰了以后呢，其他的事情他就有办法有条理的来跟你处理。然后还有一个部分，那就是意志。意志这个部分呢是最难处理的，特别是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强的人，那就很难处理了。因为一个意志强烈的人的话呢，他一旦受伤害的时候呢，那就好像把钢铁啊把它弯过来了，你要再把它绑回去的话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一般的话，如果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家人是意志上很强的，非常意志 strong will 的那种人的话呢，他一旦受伤害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谨慎，你不能跟他讲太多道理，你越讲道理他越刚硬，越不可能这个原谅你的。你想要用情感的时候，他会说肉麻兮兮啊，他会不理你的，所以这样的话会是不管用的。所以意志上呢，那这个时候呢，你更需要来依靠主了。主耶稣说啊，若有人呢要跟从我，你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我。所以如果你的 对方是一个意志强的人呢，那你会更属灵的啊，因为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必须让他的意志呢在你的身上啊做极大冲击的工作。而且往往这个强烈意志的配偶或者说家人的，你要调整的话，不是调整他，乃是调整你。你这一个人呢，有些地方你就变成必须要改变的，你不改变的话呢，很难得到挽回。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对我们当中，如果你的配偶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话，这个十字架是在你的身上的，你要真实的依靠主，而且肯愿意为着你的配偶，为着你的家人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 如果你的配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呢，他只有在什么时候，因为你已经想各样方法想要帮助他，希望他能够接受主，他还是不肯接受主的话，就证明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很强的意志，他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不太容易改变的。像这样的人要能够真的能够信主的话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他真的在你的身上看见那个不可能改变的竟然改变了，这位上帝竟然可以在你身上做这样转变的工作的时候，这个人才会做回应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配偶的人的话，或者你是这样的一个家人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你要注意看在他的身上，他很介意在你身上改变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已经很好了，我还是基督徒，我是肯定上天堂的，你还来批评我，你就不用这种，不要用这种态度。你要留意看看他真正很介意，他甚至希望在你身上改变，他却改变不了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把它找出来。你如果希望你的配偶能够真的信主的话，你就必须跟主说，这个就是你给我的十字架，我的身上求主你来改变我。除非这个改变成就在他的面前的话，他不太可能信主的。等这个事情走过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个人被主改变了。他看见这个人在说啊，这个本性啊，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竟然本性也被改变，那这位上帝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不去认识他呢？是可能的事情啊，是绝对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遇到这个配偶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我们有时候讲一个人的缺点，有时候是他优点，优点就是他的缺点。他的意志很强的人呢，是他的优点，可是也可能是他很大的缺点。所以我们就变成要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你有这么强的意志，我得罪你的，而且强的意志的人一得罪呢，是很难原谅对方的。所以在这样的事上，我们变成返回来体恤他，就是因为你最强的其实是你最脆弱的地方，因为碰不得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呢，在基督的里面呢，你就有能力，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真正有能力去改变你自己的。好，我们人的能力非常有限的。那这个是为着对方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好，那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是说已经事情发生了，一方是无辜的，被另外一方呢伤害了，已经事情发生了，我们有这样的路可以走的，来仰望主。但是我们一个家庭啊，不要常常只有等事情发生了我们才来做处理，我们要做预防的先期预备的工作。那这个呢，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我们暂时把经文放一边，我想我要再回来到原来那个地方讲，就说一方是无辜的，一方是得罪他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怎么做一些预防的工作，先期的工作？那这个是很需要啊，是有一点点前提的哈，是有个前提在摆在前面，那就是你们两个人呢都需要信耶稣才有办法有效果哈，不然的话很难的，很难很难的哈。但是也有可能，但是我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但是我说会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都信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预备的工作？预备的工作，预备的工作里面就是变成说，两者之间呢要有一方呢做起步的工作，也就是说，有一方呢必须要先确定我身上的软弱，我脆弱的地方在哪里，我先必须知道。可能以前 也因为我这个软弱，所以常常会去得罪另外一方，我现在必须把它找出来，来告诉我的配偶或者我的家人，向他承认说我在这个部分呢我是很脆弱的， 所以我常常会在这样的事情上就去得罪你了，会去伤害你。你要必须跨出这个第一步来，告诉对方说我有这样的脆弱的地方，然后呢要跟对方说，请你帮助我，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真的是有这个困难在，有这个弱点在。像有的人他的脆弱的地方是他不需要想他就会说撒谎，这个撒谎就会伤害对方。自己知道了以后呢，就要跟对方讲，我真的是就有这个，已经与生俱来，已经很久就有这个习惯，我不自觉我就是想要撒谎，想要把事情讲得很漂亮，但其实里面很多东西我都不敢让人家知道，有时候常常也隐瞒你了，请你帮助我。你需要这个愿意我们一起帮助我，你一起来改这个，帮助我来改这个事情。那这个第一步呢，跨出去以后呢，就让两个之间呢有一个练习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要做预防的工作，你们两个之间需要做练习的工作。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呢，就有机会让他能够恢复过来，让他那个缺点，让他那个软弱呢有机会真正的恢复过来，不要被那个常常限制住。那上帝在 家庭的里面，婚姻里面呢，他给做丈夫的或者做父母的是做领袖的，做领导的。所以为什么给你这个地位呢？事实上就是叫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学习做第一步，你要跨出来。所以你是弟兄，你是丈夫，你是父亲，或者是你是父母，对你的子女的话，你要学习跨第一步来告诉对方，让这个家庭能够学习说，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就说向他们示范说，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呢，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软弱是可以的，是可以被接受的。我有缺点，我可以坦白的让你们知道，而且我们可以借着家庭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克服来改过。那这样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这个做丈夫或 做父母的你要跨那个第一步，甚至做父母的要向你的子女告诉他们说，我常常会怎么样，甚至你可以告诉他说，我的脾气非常火爆的，我每次一遇到事情我就把脾气先发出来以后再处理，所以常常可能会伤害孩子。你必须要向他承认，然后告诉孩子说，你可不可以一起来帮助我，也为我祷告。我相信如果一个家庭有开始这样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家就开始进入良性的循环，这个家就开始会有机会转回，不会每次遇到事情多一点事情就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不会有这样的难处的。而且你当你愿意这样一开始学习说，我能够把自己的软弱的地方承认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定会产生作用的，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也会敢也肯学习把自己的软弱的地方承认出来，不再需要过刚才亚当和夏娃那种躲避逃避的方式。那这个是一个家要那要特别注意，当对方向你承认他的软弱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站在一个轻视的态度说，哦，我早就知道了，你现在才说啊，这样的态度那就让对方完全会关闭了，以后就再也不敢再向你承认他的错点。那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我也很劝你愿意这样做的人呢，你要有智慧。什么叫有智慧呢？你可能你有缺点有好几样，你先把那个他能够忍受得了的部分先才提出来，先别把那个他完全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你一提出来整个就瓦解了，反正就是弄巧成拙。所以这个部分弟兄姐妹大家要考虑把自己的难处软弱的地方先提出来，特别是做丈夫做父母的，你们先 提出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家庭呢就有一个开始练习的机会，做预防的工作。其实要去爱人要去赦免人呢，都是学来的，不是我们与生俱来我们就有这个能力的，都是学来的。所以你在家里提供这样一个学习的场合跟条件的时候呢，整个家就有机会往前走啊，往前走。那如果有一方认错了以后呢，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认错、承认自己的软弱等等呢，绝对不影响上帝在你家里面把你设定的那个地位。不要说丈夫向妻子认错了，妻子说哇终于逮到机会了，你还公开承认错误，好，下次就是这个家就由我做头了，好，你不能再做头了，因为你犯错了，那这个是不对的。做父母的也一样，你向你的孩子承认错误了以后，做孩子的呢，你不要以为父母你向我承认错，所以呢以后你得听我的，那这个就不对了。我们乃是知道，如果你是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或做父母的，你表白了这个你的软弱之后呢，你要告诉他，我做你的丈夫，我做你的父亲，我做你的母亲，这是上帝所规定的位置，我不能离开那个位置，不是我自己想争来的位置，这是上帝交代我必须我要忠心站在的位置。所以那个做家里 领导者的这个位置呢，是不改变的，不能因为我承认了我犯错了我就把这个地方改变了，那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好，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有一方犯错，有一方是伤害者的话，这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处理。一方面我们已经发生事情，我们怎么处理，还有一个我们先做预防的工作。那这个需要做领导者啊，要跨出那一步来，你如果不跨出去的话，整个家庭很难再做调整的。好，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处的圣经呢，讲到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神所吩咐不可以吃的，犯了错了以后呢，当神来询问亚当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你是神你的错，是亚当的是夏娃的错。然后问到夏娃的时候，他也是怪罪神，也怪罪那头蛇。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事实上就是都是把责任呢推到别人身上去，不是我啊。这个在一个家庭里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当一个家会吵下去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情况了。因为什么？因为对方有错，那你也有错，所以这样就有制造一个条件可以互相推卸责任，可以持续的吵下去。刚才第一个例子的话，是一方知道全部错在他身上，另外一方是受害者，所以不会有这种所谓推卸责任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推卸责任这种情况发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婚姻的里面是经常发生的。舌头和牙齿这么亲近，总有会被咬到的时候，何况夫妻的关系，何况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何况兄弟和姐妹的关系。所以发生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说这双方的里面呢，都会有一部分的责任各要负的。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去，那这样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而且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他又会把上一次啊还没有吵完的继续拿出来吵，而且呢就会开出一个很长的清单，几年前你已经做的事情到今天你还是不改，所以继续把这个历史把那个清单呢越加越长。所以每一次吵这种方法呢，只有把那个单子啊越放越长，所以变成是一个叫做吵不完的架，所以就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两个在那里争执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吵什么东西呢？我们借着圣经来了解，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啊，我们已经讲到，圣经讲到说我们有灵有魂有体啊。灵的部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魂的部分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魂的部分我们刚才讲到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啊。我们这个人的魂的部分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企图心，就是希望这个魂的里面呢能够更多的拥有我的思想的部分，我的情感的部分，我的意志的部分能越多越好。那拥有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的存在，我就觉得 我有个底，我有底了。所以你注意看，我们在推卸责任的时候，在那里争执的时候，想把责任推卸给对方的时候呢，其实所争的就是争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底啊，我的底，我有底。那在争吵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没有底啊，我把你的底都弄掉了，你没有底了。所以两个人在争的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而争的。 所以我们发现特别是亲密关系的里面的争吵跟外面的人的争吵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外面的时候在争吵的时候，事实上他们都每个人都很精明的，怎么样？要吵之前他就先称一称对方，他有几斤几两，有几斤几两就用几斤几两的方法来吵，对吧？要是对方的权力很大，势力很大，你敢跟他乱吵吗？你只能稍微据理力争啊，甚至是一种恳求的态度去吵的。但是你知道，在家里面的话呢，要吵的时候，这些对方所拥有的条件完全一概忽略，不需要考虑的。我怎么吵，还是这个关系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敢吵。不管你这个丈夫在公司里面当董事长，在一旦吵架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做妻子的根本不把你当做董事长吵，对不对？就是变成这样，父母跟子女之间也是如此。所以也就是说，当家里亲密关系发生争执的时候呢，这个底啊基本上都拿掉了，所以没有底的。那没有底的时候呢，对方都一定要证明说你是没有底的，你什么都没不是，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一定错都在你身上，这是大家想要证明的事情。所以大家会紧张的，大家当时就在吵的时候，对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危机的感觉，你想把我否定掉，就是这个感觉，你想把我的底拿掉，所以我不吵不行啊，因为为着我的存在，所以双方很努力的在那里吵，在那里吵，吵到最后就证明说我是存在的，你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只有基督徒啊，你有条件的，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的这个底啊没了以后啊，你还有一个真正的底啊，那个底是什么？那个底就是耶稣啊，你不要怕。我这个人全部给否定掉啊，我还有个底啊，那就是耶稣基督啊。当耶稣做我的底的时候，这个底可是真是厚重的，你不会倒的，你不怕被人家否定的，你不怕被人家弄臭的，你不怕被人家抹黑的，你不担心的，因为你仍然靠着这位主啊，你还可以站立的。这个危机感没有的话呢，你就有办法理智的来处理彼此之间该负的责任。所以你说信耶稣啊，好像只是好像像口号啊，或者以为当宗教看，其实不是的。它的宝贵的地方就是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祝福啊就在里面，这个家是绝对有条件可以完全恢复，而且恢复得更好。这不是宗教的广告，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一个人被人家否定是一个很不痛快的事情，很伤心的事情，被人家拒绝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两个人之间为了要争执的时候，你不要怕，一个两个人都有基督的话，我们不要怕我会被否定掉，所以不需要在言语上要争到对，一定要赢过对方，因为我有基督在里面，我可以站得住的。那有这样的前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放松的，在我们两造之间发生事情的时候呢，我先把我自己该负的责任先确定出来。所以当争执的时候呢，我先把我的责任确定了以后呢，我来向对方承认说，我的责任的部分，我犯错的地方是这里，我会想尽办法把我这个部分改良、改进、改善。另外一方也如此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们两个之间的压力呢，立刻就减轻下来，你们两个之间的空间就增大很大的空间，你们不会觉得好像马上要被对方逼到悬崖下去了。这个时候你们就有一个条件彼此之间再来商量，再来考量。而且特别是两个之间，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责任的部分先确定落实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给对方有个很大的空间，他可以去找他的问题还在哪里，你就发现这种就进入良性的循环。你一旦肯把自己的责任承担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对方会开始承认他还有更多的地方，他是他的责任，他的错，这样就不会进入一个很痛苦的永远吵，而且吵不出真正实际有效果的成果来。我们来思想看看，当亚当和夏娃当神来询问他的时候，如果亚当在这个时候对上帝说，你所吩咐我的我没有遵守，我没有尽做一个丈夫的责任，带领我的妻子以致犯罪啊，得罪你，这是我的过犯，请你将刑罚 就加在我身上，不要加在我妻子的身上，求你怜悯我。如果妻子在这个时候对上帝说，我没有好好听从你的话，也没有顺服我丈夫的教导，以致受了引诱啊，而犯罪得罪你，羞辱了我的丈夫啊，这是我的错，请你将刑罚加在我的身上，不在我的丈夫，求你怜悯我。很可能创世纪就要改写了，是不是？如果你的家也如此的话，那个喜乐和平安很快就会再回来啊！你要知道，每次这种推卸责任，你吵我吵，要花多少的时间啊？吵完以后没有一个得到益处啊，两败俱伤啊，精疲力尽啊，只有等体力恢复下次再吵，那多可怜啊！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做你家里的主宰，就不要担心谁抢赢谁，因为还是他是做主的，多好啊！这样的关系事实上是一个很值得啊，否则的话每一个人啊遇到一件事情就把责任推卸给对方啊，那这个是不会有真正的好的好处。有一个人啊在一个公司里面担任职位，有一天，被他的经理，叫到房间里面，那个经理，把他骂了一顿，教训他，责备他。哇，这个人真的是很气，他说我那么努力的来工作，竟然被我的经理骂了一顿，这个气，累积在他身上找不到地方发泄，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下了班，就回到家，这个气还没有发，迎面而来是他妻子，他已经把家里都弄好了，菜也做好了，结果这个丈夫没地方发泄，一到家里发现冷气没开，对他妻子打了一顿。结果他妻子，想说我这么样辛辛苦苦的为你这准备晚餐，竟然就是因为冷气机没开，你就这样伤害我，所以很气，那个气也没地方发。结果这个走出去又看他儿子，从外面回来忘记脱鞋子，这个气，就往他孩子身上发，打来了一顿。这个孩子呢想说我就无缘无故的从外面这样进来，你就打我一顿，这个气没地方发，就看到又家里那条小狗，摇着尾巴过来就踢他一脚，哇，这个小狗真的气昏了，我那么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你，你竟然踢我一脚，就往外 房外走，房外走，气得要死，看见有个人往他家里冲过来，过去一口，大咬了一顿，就咬了那个人，就是他公司里面的经理。我们都想把这个东西发泄到别人身上去，往别人身上去，到最后真的能够解决吗？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只是把问题转移了，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那一份责任，承受下来。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学习，在这样地方来依靠耶稣，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无路可走。一个家不需要把那个定时炸弹，先藏起来，不知道哪一天又引爆的时候，你们可能承受不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互相埋怨的事情上，我们应当，及早做处理，不要把它藏在地毯的下面，有一天对这个家就造成了很大不可挽回的局面。好，我想今天我们暂时就交通到这个地方，盼望如果在你的家有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如果你是做丈夫的，你是做父亲的，你是做父母的，你要起来做领导的作用，你要跨出那第一步，让你的家能够有一个转回，让你们能够享受，神要赐福的婚姻和赐福的家庭，让这个家成为神祝福的场所。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以上的时间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的话语，我们也得到 你的教会，在家庭里面 夫妇两个人，丈夫跟妻子各有他的职属，也有他的重要性。我们不应该在日常的生活中因为一些愤怒或者是一些不安或者是一些忧愁，我们把气加注在另外一方的身上。作为妻子或作为丈夫的，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让我们展示我们对我们从你那边学来的爱，跟你对我们的爱都浇灌在我们的家庭上面。愿主的荣耀跟你的教诲时常都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带领我们，能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记住你的话，我们也时时刻刻照主的意而行。这样的祈求与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都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
耶稣是我元帅，